主复活，
主复活
是在这个令人感到非常兴奋喜乐的好消息，
是一个令人很兴奋喜乐的好消息。
早期的基督徒在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
早期基督徒在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
他们彼此都对说，
他们会彼此对说，
主复活了，
主复活了。
那么会众就说，主果然复活了。
那会众就会说，主果然复活了。
好吧，我们现在就来这样的肯定，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这样的肯定。
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主果然复活。
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主果然复活了，
就是说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是你心中真的这样的经历到了，
就是我当时讲这个说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真的经历到了。
我们好不好来回应一下，
我们好不好这样来回应一下，
我们说主复活了，你们就喊说主果然复活了。
牧师说主复活了，大家就一起回答主果然复活了。
主复活了，
主复活了，复活了，
感谢主，
感谢主。
等一下我讲完道之后，我希望你深深地感受到主果然复活了。
当牧师一阵讲完道的时候，希望弟兄姊妹是真的感受到主果然复活了。
我是要你们彼此来来见证，来这样的讲，
我们要彼此这样见证，彼此这样讲。
我们来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不但为我们死了，你也为我们复活了。
因为你不单止为我们死，也是为我们复活了。
主啊，你复活的灵在我们当中，
主啊，你复活的灵在我们当中，
你把我们这个礼拜日变成这属于主的日子，
你将这个星期日变成一个属主的日子，
是我们来敬拜你的日子，
是我们来敬拜你的日子。
也就是因为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复活了，
就因为你在这个时候为我们复活了，
并且还在我们当中，
并且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来敬拜你，
我们要来敬拜你，
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我们恳求你在我们当中掌权，
我们恳求你在当中掌权，
你亲自的带领我们的整个崇拜，
亲自带领我们整个崇拜，
你在我们的心中，
你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能够真的体会到你那复活的灵，复活的生命，
叫我们能够真的体会到你复活的灵，复活的生命。
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讲的跟听的，
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讲的和听的，
让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
叫我们能够同感一灵，
真的体会到主在我们当中，
真的体会到我们在你在我们当中，
亲自借助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
亲自藉着你的话语跟我们说话，
借助你的灵来感动我们，
藉着你的灵去感动我们，
来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来看引言，
我们一起看引言。
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天灾人祸，
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很多天灾人祸，
特别近来这个恐怖主义的攻击，
特别是这个恐怖主义的攻击，
真的造成很多人命的伤亡，
真的造成很多人命的伤亡，
很多人心中都感觉到不安，
很多人心里面感到不安，
恐惧，
恐惧。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在这样的时代里面，
主的复活，
主的复活
真的是带给我们人类最活泼的一个盼望，
真的带给我们人类一个最活泼的盼望。
因为他借着他复活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
因为藉着复活所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是不能够被动摇的，
是不能够被动摇的，
也不会再灭亡的一个生命，
是一个不会再灭亡的生命。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已经领受到他这样的生命的人，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已经领受他生命的人，
我们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为复活的主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在这个时代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主不但为我们死了，
主不单止为我们死，
他也为我们复活了，
他都是为我们复活了。
我一生最喜欢的经文就是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所应许我们的说，
牧师他最喜欢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那里说，
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我们所侍奉的一位主是活着的主，
我们所侍奉的主是一个活着的主，
是永远活着的主，
是一个永远活着的主。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所以你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我们不但要活着，
我们不单只要活着，
我们要跟他一样永永远远的活着，
我们要跟他一起永永远远的活着。
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啊！
这个真的是何等大的福气。
我们看这个复活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中心，
我们这个复活是我们信仰一个中心。
其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耶稣复活的事情，
其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记载耶稣复活的事情，
不需要我们质疑他有没有复活的，
是我们不需要质疑他究竟有没有复活。
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一章三节怎样记载，
我们看使徒行传一章三节这样
说，他在受害之后，
他受害之后，
在用许多的凭据，
用许多的凭据
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
将自己活活地献给使徒看，
有四十天这么久，
有四十天之久，
向他们显现，
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国的福音，
讲说神国的事。
我们很多时候每次在复活节庆祝一下主复活，那么好像主就不在我们当中了。
我们很多时候在主复活节之后庆祝主的复活之后，就好像主不在我们当中。
其实主复活之后，他还逗留在世上四十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
其实主耶稣复活之后，还跟使徒一起有四十天的时间，
讲说神国的各个事情，
讲解天国各样的事情。
就算他离开我们的时候，他借着圣灵也继续跟我们同在。
就算他离开之后，圣灵都要一直跟我们同在。
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
所以主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保罗说，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说，
若基督没有复活，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没有得救，或者也没有什么所谓复活的生命的盼望。
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没有得救或者复活的盼望。
我们看到这真的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中心，
我真的看到复活真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所以说假设主没有复活，
假设主没有复活，
我们的信是枉然的，
我们的信是枉然的，
我们还是人在罪中，
我们仍然在罪中，
我们这个死仍然是人类最惨的一个结局，
死亡仍然是人类最悲惨的结局。
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二节这么说，
甚至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二节保罗这么说，
他说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
若死人不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我们反正明天都要死了，
因为明天要死了，
信与信有什么分别，他的意思就这样讲，
信和不信有什么分别呢，意思就是这么说，
还有什么意义呢，
做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们可见这个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肯定跟确实的，
所以看到这个复活的信息是非常肯定和很确实的。
我们也看到这个复活是我们救恩的一个根基来的，
我们也看到这个复活是我们救恩的根基。
罗马书一章四节这么说，
罗马书一章四节这么说，
主复活他证明我们救恩是出于神的，
经文讲到主复活证明救恩是出于神，
因为按照圣上的灵说，
因为按照圣善的灵说，
他是以从死里复活来的大能来显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
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换句话说，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真的是从神而来的，
即是讲到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真是从神而来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复活也说明不再有死亡这件事情，
另外复活都讲明不再有死亡这件事。
我们讲的是在基督里面不再有死亡，
就是在基督里面不再有死亡，
但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他再做他的主了，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罗马书六章九节这么说，
罗马书六章九节这么
说，所以我们知道因为主复活，
所以主复活
说明他已经胜过了死亡，
讲到他已经胜过死亡，
所以我们所有信他的人，
所以所有信他的人，
我们也要胜过死亡，
我们能够胜过死亡。
所以我们敢再一次的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怕死的，
所以我们再一次讲基督徒是不怕死的，
因为死不过是带领我们进到永远更美好更荣耀的生命里，
因为死亡只是将我们带到更加美好更荣耀的生命里面。
我们也看到主的复活使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
我们也看到主的复活能够叫我们在神面前称义。
同样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
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看来，因为耶稣的关系，我们不但算作是没有罪了。
意思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算有罪了，
并且跟神重新可以和好了，
并且可以跟神重新和好。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救恩的根据，就是这个复活，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复活的一个保证。
我亦都睇到系另外一个根基，就系复活系人复活嘅保证。
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
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话，
那叫基督耶稣里从死里复活的，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也要活过来，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所以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哋感谢主。
我们今天所得到的，真的是一个生命啊，并且是一个永远的生命的一个救恩。
因为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永远生命的救恩。
那我们再来深入来思想今天的这段经文。
我们今天再深入地思想这段经文。
谈到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与主同复活的重要。
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与主同复活的重要。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三到三十节这里，
在路加福音24章13到34节嗰度讲到，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过后三天之后的事情。
好清楚讲到是主耶稣复活从死里复活之后过咗三日嘅事情。
刚才我们听到我们的主席为我们念了这段经文。
头先主席读呢段经文，
我相信你们对这段经文是蛮熟悉的。
我相信你对呢段经文都好熟悉。
从这两个门徒，
从这两个门徒，
以跟他同行的复活的主在以马忤斯的谈话中，
与这个复活的主在以马忤斯路上谈话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虽然听到妇女们还有门徒为主复活所做的见证，
是讲到他们虽然听到妇女们和门徒在主复活之后所做的见证，
但是这个复活对他们好像丝毫没有什么意义，
但这个复活好像对他们没什么意义，
也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
也都没有产生很重大的影响，
甚至连复活的主就在他们当中跟他同行，他们都觉察不到，
甚至是复活的主跟我们同行他都察觉不到。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强调的，
主的复活最重要的，
主的复活最重要的，
并非只是他讲到他复活的事实而已，
并不是只是讲到他复活的事实而已，
或者单单知道主复活了还不够，
单单知道主复活仍然不足够，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已经经历到他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经历到主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罗马书六章五节说，
罗马书六章五节话：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这里所讲的就是受洗归入基督的人，
就是讲到受洗归入基督的人，
不但要与主同死，
不单只要与主同死，
我们还要与主同复活，
亦都与主同复活。
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好像这个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一样，
否则我们就好像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一样。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为什么他们看不到、觉察不到复活的主已经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再看看为什么这两个门徒看不到、觉察不到主复活的主与他们一起呢？
我们可以说他们是被忧愁、失望迷糊了他的眼睛。
我们可以说他是被忧愁同埋呢个绝望、失望迷糊咗啦。
路加24章15到16节说，
路加福音24章15至16节话，
他们正谈话相问的时候，
他们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
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
我们在可以想象门徒当时的眼睛，
我们可以想象下门徒当时的眼睛，
是看他们的那被他们的愁容、他们的忧愁、他们的失望给迷糊掉。
他们的眼睛是被他们的忧愁、失望所迷糊掉。
从他们跟主所谈的那个内容，
从他们想向主耶稣所讲的内容，
就是看到他们心中还是一直挂着念着他们的主已经被定罪定死了。
可以看到他们的心里面仍然挂住忧愁住主，他们的主被钉死了，
死在十字架上，
是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为着这样感觉到难过，
他们为着这样是感到难过，
并且哀叹说他们所素来所指望的这位要来救他们的都没有了，他们就是这样的失望。
就是哀叹这个他们所盼望他们来救他们 的尼赛亚已经死了，他们就是这么失望这么绝望。
所以他们被他们的那种忧愁、他们的那种对事情的失望跟各种各样的事情使到他们看不到主。
他们的忧愁、他们的失望、他们的绝望叫他们看不到主。
另外一个原因，他们为什么看不到主？
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什么他们看不到主呢？
因为他们不信而感到困惑。
因为他们不信感到困惑。
路加二十四章二十五节这么说，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话，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信啊，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我们可以这样说，主曾多次的跟门徒说他要受害并且三天复活的事情。
主耶稣曾经教多次教训门徒，话俾佢听，人子将会被杀，过三天后要复活。
假使他们真的是这样相信的话，
如果佢哋真系相信呢个预言，
他们就不至于感到困惑，
佢哋就不至于感到困惑，
继续沉溺在这个忧愁失望里，
甚至沉溺喺呢个忧愁失望里边，
而感受不到这个复活的主已经复活在他们的当中了。
感受不到就不会感受不到主耶稣已经复活，这个复活的主还在跟我们一起。
第三就是他们觉察不到这个复活的主在他们当中同行。
第三就是他们未亲身经历到这个复活的主跟我们同行，
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的经历到这位复活的主，
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这个复活的主。
我们看他们怎样讲的，他们所听到的，
我们看看他们怎样讲他所听到的。
在路加二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那里，
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话，
显列的就是说当他们听到妇女们的见证的时候，他们都感到很惊奇，
就是讲到他们听到妇女的见证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惊奇。
虽然他们讲到天使向他们显现说主已经复活了，
虽然他们讲到天使告诉他们主已经复活了，
甚至他们也知道他们当中几个门徒赶着去坟墓那里看到的也跟妇女们所说的一样，
甚至他们看到有几个门徒去到这个坟墓里面去寻找主耶稣的时候，都是看到这个坟墓是好像这个妇女所说的。
但是他们比较强调的就是很可惜的，只是他们没有看见他，
但是他们所强调的只是觉得很失望，他们看不到主耶稣，
所以他们只是感到惊奇，
所以他们就感到好惊奇，
又觉得好像半信半疑的，好像他们都没有见到他，
好像半信半疑，因为他没有见到主耶稣。
所以这个复活的主他们虽然知道了，
所以这个复活主虽然他们知道了，
也听到了这样的见证，
也都听到了这样的见证，
很显然的他们却没有真正的经历到，
很显然的他们是没有真正的经历他，
所以因为这样子连复活的主已经在他们当中了，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就算复活的主跟他们同在一起了，他们都没有经历到。
我们来看主这样的指引 这两个门徒，
我们看看主耶稣怎样指引这两个门徒。
路加二十四章二十七节说，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说，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说，
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话，
未曾听见他的怎能信他呢？
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可见听道系信道系从听道而嚟。
耶稣为咗坚定他们的信心。
耶稣为了坚定他们的信心，
在这样的个时候特别跟他们讲解圣经，
特别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讲解圣经，
特别讲到有关耶稣基督怎样要从死里复活的事情，
讲到耶稣基督怎样从死里复活的事情，
甚至从摩西到众先知，凡指着他所讲的一切都跟他们讲明白了，
从摩西到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使到他们心中慢慢的就是借着神给他们的印证话语来再次的来开启他们那个信心，
就是从经上所记的话开启，给他们经历，给他们明白这个信心，
但是他们在心智上还是有问题，
但他们在心智上仍然有问题，
所以主耶稣也进一步开启他们的心智，
主耶稣继续开启他们的心智，
特别他用这个路加24:26，
特别在路加福音24:26，
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荣耀里，
经常记住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岂不是应当的吗？
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最大的困扰，
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最大的困扰是，
就是一般犹太人他们的困扰，
就是一般犹太人的困惑，
因为他们一直以来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救世主，
因为他们所一路在盼望的弥赛亚救世主，
是一位能够领导他们去打败罗马统治的，
就是他这个弥赛亚就是应该是领导他们打败这个罗马统治的，
不应该是这样一个受苦受难最后死掉的，
不应该是一个受苦受难最后会死了的，
所以耶稣针对他们这个心结，
所以耶稣针对他们的心结，
开启他们的心智，
开启他的心结，开启他的心结，
让他们明白，
叫他们明白
他整个神整个救赎的计划，
讲明神整个救赎的计划，
他是必须经过死亡，
他必须要经过死亡
才能够有这个荣耀的复活，
先有一个荣耀的复活，
这是神整个计划中已经命定的，
是这个神一早已经命定的计划，
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十字架怎么来的复活呢？
如果没有十字架怎么可以来复活呢？
主若没有死我们又怎样能够来庆祝他从死里复活这个重要的事情呢？
主如果没有死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庆祝他的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呢？
所以相信耶稣借着圣经的讲解，
所以藉着圣经的讲解
加强了他们的信心，
加强他们的信心，
再加上他开始他们的这个心智，
也就是开启他们的心智，
除掉他的心结，
除掉他的心结，
让他们明白受苦的意义，
让他们明白受苦的意义，
甚至神怎样借助这个苦难来成就他的救恩这个重要的过程，
甚至是藉着这个苦难去成就他的救恩的过程。
我们在看到当他们回想主怎样的跟他谈到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主耶稣跟他们一起去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主其实在当时也在温暖他们的心灵，
主其实在当时是温暖他们的心灵，
因为在路加24:32说，
因为在路加福音24:32
当他们认得主之后，
当他们认到主的时候，
他们就彼此说在路上他跟我们说话，
他们就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所以他能够体会到其实复活的主真的在当时已经跟他们同在了，
他们真的体会到当时复活的主已经跟他们同在了，
当他们认识主的那一刻，
当他们认出主的那一刻，
他们的一切忧愁失望就变成喜乐，
他们一切的忧愁失望就变为喜乐，
充满盼望，
充满盼望。
所以当他们我们看到主与他们他们感受到主真的与他们同行，
他们真的感受到主真的同他们同行，
聆听他们的心声，
聆听他们的心声，
为他们讲解圣经，
为他们讲解圣经，
温暖他们的心灵，
温暖他们的心灵。
其实主这样的一个帮助门徒认识他的复活的这个过程，
其实主帮助门徒认识他这个过程，
其实也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在关心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的一个 一个方法，一个途径。
其实都是我们信主的人去帮助一些未认识主的人去认识主的一个途径。
我们真的要多多的了解人的心声。
我们真的要多些了解人的心声。
还有他心中的死结在哪里。
看他心里面的死结在哪里。
并且让他们的心听到主的圣言得到温馨，
叫他们能够听到主的圣言得到温馨，
让他们感受到冥冥中真的有神，
真的让他们感受到冥冥中是有神。
不但是有神，
不单只是有神，
这位神还是能够跟我们显现的，
这位神更加是能够同我们显现的。
所以我们看到主进一步在他们最日常的生活中就向他们显现了，
就好像这个主耶稣在他们生活里面显现一样。
路加福音24:30-31，
路加福音24:30-31，
讲到当他们作席的时候，
到了坐席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耶稣拿起饼来，
祝谢了就掰开，
祝谢了擘开，
递给他们，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就明亮，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他们在那个时候就认出这是主，
在这个时候就认出是主耶稣，
忽然间主就不见了，
忽然主耶稣不见了。
其实这个我们查考整个圣经的背景，讲到犹太人。
其实当查考这个圣经的背景的时候，讲到犹太人。
他们邀请客人到他家的时候，
他们邀请客人到他家的时候，
在请他吃饼的时候，
请他们吃饼的时候，
不是由主人来掰饼，而是由这个客人来掰饼。
不是由主人来擘饼，而是请客人去擘饼。
这个是一个他们日常生活经常有的这些事情。
这个是他们生活经常有的事情。
所以主当时就拿起饼来。
所以当时主拿起饼来。
他很特别的祝福那个饼。
很特别地祝福那个饼。
掰开那个饼。
擘开个饼。
就递给他们。
递给他们。
我相信当时的门徒也听到主耶稣将设立晚餐的事情。
我们相信门徒也听过设立晚餐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认得是主。
所以他们认得是主。
再加上他回想整个在路上的过程。
他们都是回想整个路上的过程。
他们在无形当中，其实他们已经改变了。
他们在无形当中已经改变了，
他们那种消沉的心已经变成一个火热的心了，
他这个消沉的心已经变成一个火热的心。
再加上主借着这样他们很熟悉的一些动作来向他们显现，
更加是藉着这些很熟悉 的行为去向他们显现。
所以他眼睛终于明亮，
所以他们眼睛明亮了，
认出这是真的是复活的主，
认出这个真的是复活的主。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今天我们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体会到最复活的主的同在，
体会到主的同在，
他怎样的顾念带领我们，
他怎样去顾念带领我们，
在我们好像迷失的时候他怎样的指引我们，
好像我们迷失的时候他怎样去指引我们，
在我们好像不懂怎么办的时候他来为我们开路，
我们不知道怎样做的时候他为我们开路，
当我们极其觉得缺乏需要的时候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当我们觉得缺乏有需要的时候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有很多时候真的是想象不到，
有很多时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我相信这复活主的灵真的是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相信这复活主的灵是在我们当中，
他今天还是一样的借助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他今天也是藉着我们生活日常所需要的一切
来向我们显现，
向我们显现。
所以当这两个门徒得到这样的经历的时候，
所以当这两个门徒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
当他们亲身的经历到主的时候，
当我们亲身经历主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的心是何等的迫切，
看到他们的心是何等的迫切，
他们即刻的要为这个复活的主做见证，
他们要即刻为主这个复活的主做见证。
所以在路加福音24:33-34怎么说，
所以路加福音23:33-34这样说，
他们就立时起来，
他们就立时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回耶路撒冷去，
那么就遇见了11门徒和他们同聚聚的在一处，
就遇见11门徒和他们一起。
我们要记得本来他们是离开耶路撒冷，
他们知道他们 是原本是要离开耶路撒冷，
他们是在赶路的，
他们在赶路，
但是却想不到在这样的路上呢却遇到了这位复活的主，
但竟然在这个路上遇见复活的主，
并且主真的在他们当中显现了，
并且主真的在他们当中显现，
所以他们兴奋得不得了，
所以他们很兴奋
，他们变成转折，转回到耶路撒冷去，
他们反而转身回到耶路撒冷。
不要忘记圣经怎样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快天要暗了，
不要忘记那时圣经讲到这个时候天 快黑了，
日头已经平息了
，日头已经平息了，
并且我们也看到这段经文的记载说，这个耶路撒冷跟以马忤斯相距25里路，
而且是记载到以马忤斯和耶路撒冷的距离有25里的路，
他们都不管这一切，
他都不理一切，
不管是已经要黑暗了或者已经暗了，
不理个天已经黑了
，或者路途还这么长，遥远，
而且路途咁遥远，
他们就是要尽快的回到耶路撒冷，
而是他们要尽快地回到耶路撒冷，
门徒们聚集的地方，
是去到门徒聚集的地方，
为向他们显现的复活主来做见证，
为向他们显现的复活的主做见证，
他们高兴得不得，
他们很开心，
他们向门徒们宣告，
他们向门徒宣告
主复活的好消息，
主复活的好消息，
以及跟他们分享他们怎样经历复活的主跟他们同行这样的一个喜乐心，
是跟他们分享主向他们亲自显现一个复活的好消息，
所以他们就是他们开始说了这样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话，
所以他们讲到这个很振奋人心的话，
主果然活了，
主果然复活
，主果然复活了，
主果然复活了，
并且已经给西门看了，
并且已经给西门看，
意思不止给西门看，他们也经历到了，
而且不单止是给西门看见，他们两个人也都经历到了，
所以他们两人把路上所遇见复活主的事情，
所以他们两人就将路上所遇见的事情，
并且在家里主将为他们掰饼，他们将认出他来，
并且是主耶稣亲自同他们擘饼，是怎样认出主来的事情
，都跟他们这些门徒来分享来见证，
亦都是跟这些门徒来分享来见证。
我们借着这段的经文，
我们藉着这段的经文，
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主复活，之后的事情，
就是主复活的事情，
让我们来回想思想，我们要真的要活出主复活的生命，这个重要的真理，
就是要，提醒我们要怎样去见证真的活出复活主这个生命的真理，
或者说还没有做到这样的时候之前，我们必须要经历主复活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真理，
就是当我们没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都要 是经历到复活主的生命，
因为今天我们经常感受不到主复活了，
因为我们今时今日 很多时经历不到，感受不到主复活，
我们感受不到主复活带给我们的喜乐，带给我们盼望，
我们感受不到主复活给我们的喜乐，给我们的盼望，
都是因为我们受到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各种的，令我们忧愁的事，
因为我们感受见到生活有很多令我们忧愁的事情
，所让我们感到灰心失望的事情，
我们遇到灰心失望的事情，
甚至叫我们消沉沮丧的事情，
甚至是叫我们消沉沮丧的事情，
蒙蔽了我们的心眼，
蒙蔽了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看不见复活的主其实真的在我们当中，
叫我们看不见复活主真的在我们当中，
跟我们一起活着，
跟我们一起活着，
所以我们真的要相信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真的要相信神的话语，
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要有信心，
相信复活的主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行，
相信复活主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行，
我们就能够把一切的忧愁痛苦灰心失望，
我们将一切的忧愁痛苦灰心失望
，跟沮丧都变成兴奋喜乐，
同埋沮丧都将它变成兴奋喜乐，
把主复活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活出来，
将主活泼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活出来，
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
主复活仍然是我们人类能够真正得到真平安，
主的复活仍然是叫世人得到真的平安
，真正的 安慰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
得到真正安慰最重要的来源，
也是更新我们这个，有罪的生命，
也都是更新我们这个有罪的生命
，能够毁坏灭亡的生命，
能够毁坏灭亡的生命，
变成一个不再朽坏永远荣耀的生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依据，就是一个根基，
去战胜这个扭坏的生命，一个最大的医治。
所以当天我们真的是靠着主，
所以我们要靠着主
啊，真心的来相信他，
真正是相信他，
借着圣灵，
藉着圣灵，
圣灵就是圣经记载，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讲到是，就是使主从死里复活的灵，
就是圣灵，就是在刚才读到的经文，在经里面记载是藉着我们从死里复活的灵，
于是也住在我们心中，
住在我们心中，
所以他也能够叫我们从死里复活，
所以也叫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经历到主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能够经历到主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面，
并且我们在整个生活里面经验到他复活的大能，
叫我们能够经历到他复活的大能
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啊，为主的复活做美好的见证，
为主的复活做美好的见证
啊，在结束的时候，
在结束的时候，
我喜欢用这样的一个例子，不知道你们听过吗？
就是牧师想用一个咁嘅例子，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我们知道我们的伟大的我们的这个改教的这个先驱就是马丁路德，
是一个宗教改革的先驱，就是马丁路德。
他当时勇敢的为真理做见证，
他很勇敢地为真理做见证
啊，受到罗马教廷天主教的迫害，
受到罗马教廷天主教的迫害
啊，四处的躲藏，
四处躲藏，
他真的感到都非常的困难，甚至软弱到极点。
他是遇到很多的困难，是非常灰心到极点。
如果你有读这个马丁路德传，你知道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贤惠坚强的一个妇女。
如果你有读到马丁路德传，你见到他的妻子是一个很贤惠、很坚强、很有信心的妇女。
他们本来一个是这个修士，一个就是本来是修女来。
他原本是一个修女。
他们都是因为改教之后认识了上帝的真正的真理，要我们怎样的活，而神怎样使用他们。
他们都是因为这个宗教改革，明白到神要怎样使用他们。
他一直安慰他的先生。
佢一位安慰佢嘅丈夫，
支持他，
去支持佢。
但是都没有效用。
但系都好似冇咩效用。
但是有一天，这个做太太的，她受圣灵感动。
有一日，这个太太受圣灵嘅感动，
她就在马丁路德的面前忽然间披麻戴孝，这样穿着那个麻衣。
佢忽然喺马丁路德面前披麻戴孝咁着住麻衣。
马丁路德就问他的太太说：“你这是做什么呢？”
咁马丁路德就问佢太太：“你做咩呢？”
他说神死了啊，
他太太就说神死了。
马丁就问他说：“说神怎么死了呢？”
那马丁就问神怎么会死呢？
他说：“看看你那副愁容，那种沮丧的态度，不是说明神死了是什么？”
他说：“看见你的愁容，看你那么沮丧的面容，不是就是说明神已经死了是什么呢？”
马丁路德借着这样得到很大的启发。
马丁路德听到太太咁讲嘅时候，得到好大嘅启发。
他感受到真的，既然主是活着的，为什么他这样？
佢就系知道主系复活嘅，点解佢咁样呢？
所以他重新再一次得力。
所以佢重新得力。
我们看到他能够完成这个改教的运动。
所以佢能够完成一个宗教改革嘅运动。
把整个教会带进上帝合乎圣经真理的道路上。
将这个教会是带到去合乎圣经真理 的地步，
都再次因为他肯定这个复活的主真的是活着，
因为他是肯定这个主真是复活，
并且活还活在他的当中，
并且活在当中，
即使他在受迫害的时候，
即使他受迫害的时候，
即使他要四处躲藏的时候，
即使他四处躲藏的时候，
即使他有时候哀叹到他软弱到极点的时候，
甚至到佢哀叹到灰心到极点嘅时候，
主还是跟他同在的。
主仍然系与佢同在。
主还是在扶持着他的。
主仍然系扶持住佢。
主还要带领他胜过这一切。
主系仍然要带领佢胜过呢一切。
他终于明白。
所以佢终于明白。
所以我在最后总结的时候，就要再一次问你。
所以喺总结嘅时候，牧师要问大家：
你是否已经经历到这位复活的主？
你有没有经历到这个复活的主呢？
你是否能够公然地说 不只听说主复活了，主果然复活了。
你是不是可以公然地宣告主复活了，主果然复活了？
当你说主果然复活的时候，就是表示你已经经历到他了。
当你讲到主果然复活了，就真是你经历到主耶稣。
是的，主果然复活了，
是主果然复活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他复活的见证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复活的见证。
所以让我们真的把这个复活的生命活出来。
所以真的要叫我们这个复活，将这个复活的生命活出来。
特别是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要怎样带领我们会信主的家人亲友灵舍归主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要带领未信的家人亲友灵舍归主的时候，
若是我们能够把主这个复活的生命活出来，
如果我们真的将复活的主生命活出来，
若是我们能够给他们明白这个复活节真正的意义，
如果真的叫他们能够明白复活节真正的意义，
他们必然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主，
他们必然能够来到认识我们的主，
必然能够经历到主要赐给他们的这个复活的生命，
必然能够去经历复活主的生命。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安静一段时间，
所以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安静下来。
我在祷告之后，
在祷告之后，
我希望大家彼此都这样的肯定的来对话，
他希望大家能够彼此很肯定地对话，
主果然复活了，
主果然复活了，
主复活，主果然复活了，
主复活了，主果然复活了。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求你复活的灵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求你复活的灵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心中一切的幽暗，
叫我们心里面一切的幽暗，
能够成为光亮，
能够成为光亮。
我们内心一切的愁苦，
我们内心一切的受苦，
变成被你的喜乐、盼望所充满，
叫你的喜乐盼望所充满。
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
叫我们真的知道，
也相信，
也都是相信，
即使我们在那样的情况里面，
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你也跟我们同在，
你同我们同在，
好像你跟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同行一样，
就好像同呢两个以马忤斯嘅路上嘅门徒同在一样。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相信，
如果你真系咁样相信，
我们真的能够更多的经历那个复活的主。
我哋真系能够更多经历复活嘅主。
即使在我们日常所需的事上，
就是我哋日常生活喺世上嘅事情，
都能够向我们来显现，
都向我哋嚟到显现。
我们感谢你，
我哋感谢你。
但愿我们都继续能够感受到你在我们当中，
叫我们继续能够感受到你和我们同在，
经历你那复活的生命，
经历你复活的生命，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借助你的灵，
借助你的灵，
触动我们，
触动我们，
来把更新我们，
更新我们，
让我们真的可以公开坦然地说，
叫我们能够公开坦然地说，
主果然复活了，
主果然复活了，
他活在我的心中，
他活在我们心中。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